第二十八章，我为了一些业务必须到巴黎去。到了那里之后，我走进一座圣堂，里面很幽暗。我去向遇到的第一位神父告解，我不认识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我简单扼要的告明了自己的罪过，并没有跟神父说一句别的话，但是他竟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是闺女、妇人还是寡妇，可是我内心感到强大的力量驱策我规劝你，务必奉行天主已经指示你应当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听了非常惊讶，就回答说，神父，我是一个寡妇，家里还有四岁和六岁的小孩子，除了教养孩子之外，天主还要我做什么呢？他说，这我就不晓得了，你自己该知道，天主是否启示你，要你做什么。果真如此，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事物能拦阻你执行他的旨意。或许你要放下你的儿女，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任务。这更令我震惊，因为我从未对他提起日内瓦的事。我便下定了决心，主若需要我的话，我会舍弃一切服从他。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立志要做的善事，或是我所渴望实践的美德，或是件非常特殊的好事，或是件值得天主奖赏我的行为。我只不过想善尽自己作为天主子女的职责，顺从他的旨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不再分别自己的意志与天主在我心里的旨意。我在这种心情下和我的家人度过一段非常宁静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直到我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他是圣道明会的神父，住在离我家约100里的地方。他盼望到泰国去传福音，正准备宣读自己写好的誓词时，却感到有一种力量阻止他，并催促他来和我面谈。他就立刻动身前来，但仍不愿将心事告诉我，因此便到我们的小圣堂奉献一台弥撒。他以为只要我参与弥撒，那么他在奉献弥撒圣祭时向天主许愿，就能满足天主的要求了。殊不知，当他披上弥撒祭衣时，又受到强力阻止，无法进行，只得脱下祭衣离开小圣堂前来见我，然后告诉我他要去泰国的心愿。我本不想积极鼓励他，却感到有一种冲动，觉得该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特别是我久已向往去日内瓦的事告诉他，因此就先将我的一个神奇的梦境告诉他。那是在耶稣显圣容瞻礼的夜晚，我在梦中看到我们堂区的圣职人士和我最小的儿子用羡慕的眼光仰望天堂，高声喊道，天堂和大伯尔山都敞开了，他们请求我跟随他们同去。我告诉他们，我不想到那里去，大伯尔山不适合我，我只需要加尔瓦列山。他们再三催促我，使我无法抗拒他们的迫切要求，只好跟着他们前去。我只看到一片金光，这时从天上降下一个硕大无比的十字架，有着典型的十字架颜色。我又看见各式各样的人，还有神父和修士修女们，竭尽全力祈求十字架到他们面前来，我却乐意站在那里静静的观望，并没有尝试去拿十字架，它竟向我移动，不然落入我的手中。我欣喜若狂地接住它，那些本都会的修女们立刻从我手中夺走了十字架，但他又飞离他们的手， 落入我的手中。讲完梦境之后，我感到强烈的心灵力量，促使我对这位圣道明慧的神父说：神父啊，你将不会到泰国去，天主派遣你来我这里，就是要你协助我完成在日内瓦的任务。我恳求你对这事给我提些意见。他说会留在此地三天，奉献三台弥撒，将这件事向天主祈求指示，然后会告诉我他的决定。三天后，他告诉我，他相信这是天主的旨意，要我到日内瓦去。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有必要去请示日内瓦主教。如果他赞成我的计划，这就是天主要我去的凭据了，不然就该放弃这件事。我欣然接受他的意见，他于是毛遂自荐，要替我去阿纳西小城见主教，然后回来给我一个详尽的报告。但是神父的年纪已大，而路途又遥远，所以我就和他商量他应当如何前去。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来了两位路过的神父，告诉我们日内瓦主教这时正在巴黎。这显然是天主上帝特别安排的神迹，他就建议我写信给康伯神父，因为他正好也在那里，告诉他这件事，请他为我们祈祷。然后他就动身到巴黎去见主教。后来天主圣意有安排，使我因公事到巴黎去，因此就有机会亲自和主教会谈。我告诉主教，我计划到乡间去，用我的钱财建造一间房子，专门让完全为天主献身、终生为他服务的人使用。因为许多天主的男女仆人再三鼓励我这么做，这些人彼此素不相识，住在不同的地区，都同样要求过，所以我想这该是天主的旨意，我应当忠实地付诸实施。主教赞成和支持我的计划，并对我说，有一群新派的天主教徒要在日内瓦附近的热克斯地方成立一个教会组织机构，你前去正是天主的旨意。我回答说，我没有去热克斯的使命，我只要去日内瓦。他说可以经过热克斯再到日内瓦去。我想这是天主圣意安排给我开路，因为这样的旅途比较少困难阻碍。况且我还不明白天主目前实际上究竟要我做什么，因此没有理由反对主教的建议。我心里暗暗寻思，谁知道啊，可能天主的旨意是要我帮助成立这个教会组织呢。我到巴黎去会见新派天主教徒的女修会院长，与他促膝相谈，十分投机。他还向我保证，他非常乐意参与我所要办的事，他是天主极好的忠实仆人，这令我内心更有把握。我暗自思量，天主运用他是因为他的美德，而我却是我的世俗财物。当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时，就不能想象天主会运用我。但是当我看到天主的无限仁慈时，然后才恍然大悟，我越是一无是处，便越适宜当天主手中称心如意的工具。当我看到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非常特殊的优点，我的品德只达到完美圣德的最低水平，而天主特殊非凡的计划必须有非同寻常的灵感启示，这种顾虑使我犹豫不决，恐怕因幻觉而误入歧途。我并非担忧自己在修行美德以及永生救赎上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把这些交托在天主手中。我主要的忧虑是担心自己因太热心、太 太急躁，反而违背了天主的旨意。因此，我就去请教克劳德·马丁神父。那时，他并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只说他需要时间，为这事向天主祈祷。等他明白了天主对我的旨意后，便会写信通知我。我觉得要与伯道德先生商量这件事，恐怕相当困难。一来他是个难以接近的人，二来我知道他特别谴责谈论异乎寻常的奇事。但他既然是我的灵修导师，我必须抛弃自己的观点或判断，放下自己经验的感受，有责任完全相信和听从他的指导。我相信无论如何，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亲自请教他，以他的意见为重，因为我相信他能正确无误地告诉我天主的旨意。我登门拜访他之后，他告诉我，我的计划却是天主的旨意，因为在这之前，天主莫敢启示他，表示他需要我为他完成某项任务。我对他深信不疑，因此便回家，妥善安置好一切。我十分疼爱我的子女，与他们在一起时，感到无比的幸福。但现在我已把这一切完全交托给天主，一心一意奉行他的旨意。我从巴黎回来以后，便把自己完全交托在天主的手中，下定了决心，绝不轻举妄动，不急于求成，也不阻止这事，只愿按照天主的旨意行事。我做了一些神秘的梦，预示我将会有许多十字架、迫害和苦难。我的心灵已准备好，完全顺从天主注定要赐给我的一切。其中一个梦境特别有意义。有一次在梦中，我正忙于各种重要的工作时，看见我的身边有一只小野兽，好像已经死去了。我感觉到这野兽就是某些人对我的记恨，它好像已死去多时。我就将它拿起来，它却拼命的挣扎，用力要咬我，而且在我眼皮底下越变越巨大。我立刻把它丢弃了，但是我的手指已插满了尖利如针的刺。我就到一位熟识的人面前，请他将刺拔出来。可是他反而将刺更深地推进肉里面去，转身就走了。然后来了一位仁慈和圣德卓越的神父，他的面容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令人难忘。虽然还没有见过他，却深信在我死之前必定会见到他。他用钳子夹住了这只怪兽，这时在我手指上的针刺就自然而然地掉下来。后来我轻易地走进了一个从前无法进入的地方，虽然路上泥泞，身打腰部，但是我轻松自如地走过，全身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终于到达一座荒废的圣堂。在以后的传记中，你就会明白这个梦境的意义了。毫无疑问，人们必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素来不重视异乎寻常的事情，为何在这里述说神奇的梦境呢？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出于忠心，因为我已经许诺，凡是心里想到的事情，都要毫无遗漏地记下来。其次，天主有时通过梦境来启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让他们预见未来即将遭遇的事情。因此，圣经上常提及神秘的梦。这种梦境的特点是：一，使你确实知道这梦境是个奥秘，到时机成熟时，自然会成为事实。二，虽然你会忘却其余的梦境，但这一个梦是难以忘怀的。三，每一次你想到这个梦境时，就更相信这梦必定会实现。四，当你从这梦中醒来时，总觉得余味无穷， 有一种超性的神圣意义。有一位本都会的修女，是个非常虔诚有圣德的修女。有一次，她梦见耶稣在修院的餐厅里显现，被钉在十字架上。至圣童真圣母在她身边，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极度痛苦的神情，并表示渴望找到一个人来分担他们的苦难。修女立刻跑去通知院长，但她却说她正忙碌，不能前去。其实她正在欣赏花草树木，当作消遣和娱乐。修女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去，在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遇到了我，并告诉我耶稣和圣母的苦难。我马上跑到十字架前，我们的主顿时欣喜万分，他亲热地拥抱着我，仿佛与我分享他的苦难后，他不再感到痛苦了。当他告诉我这个梦境时，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去日内瓦的计划。那时我明白，这暗示我将遭受各种痛苦折磨、耻辱和迫害，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康伯神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邀请了那里一些非常虔诚有圣德的妇女为我祈祷。他们都说天主要我到日内瓦去，一位圣德卓越的慈幼会修女也告诉他同样的事情。他还听到天主对他说，我将成为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一位乌苏勒修会修女也告诉我，我们的主曾对他说，他的旨意是命定我做瞎子的眼睛、瘸腿的脚、残废人的手等等。到我家来的一位堂区神父特别提醒我，他担心我受这些教会人士的护导。这时我上文提到的克劳德·马丁神父恰好来信，说他经过多次祈祷之后，天主让他知道他需要我到日内瓦去，要毫无保留地将一切都奉献给天主。我回答说，这大概是天主只需要我献上一笔资金，协助即将在那里成立的教会组织机构。他说，天主告诉他，他并不需要我的世间财物，而是需要我的本人。同时，康伯神父又来信说，正如天主启示了几位他忠实的仆人及婢女那样，他确实要我去日内瓦。这两位神父相隔五六百里之遥，互不来往，意见竟不谋而合，绝非偶然，令我非常惊讶。我的天主啊，当我深信这是你的旨意时，便明白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我了。然而我的心情却十分沉痛，因为这个决定自然会导致一个慈母必须离开她心爱的孩子们。我越想越疑惑起来，因为我自己没有明确的心灵启示见证。可是我的主啊，我毫无保留地服从你的旨意，因为我坚信你必不允许那些信赖你的人困惑和蒙受耻辱。我的爱呀，如果我倚靠自己或任何人，便会焦急、忧虑和恐惧不安，就会体验到圣经的教训。如果我依仗的是一根破芦苇，它就刺痛我的手。无限美善呐，我只依靠你，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你经常拯救那些未曾祈求你的人，那么你怎么会欺骗或抛弃那些放弃一切忠心耿耿地执行你的旨意的人呢？我因此下定了决心，要不辞千辛万苦到日内瓦去，不管人们如何批评责难我，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当天主忠贞不渝的仆人，不懂得如何听从他的命令。我坚信天主上旨自会妥善照顾并教育好我的子女。我安排处理事务时， 只以天主的旨意作为我的指南。不过我还是为这事奉献了许多台弥撒圣祭，我捐赠礼物给一座恭敬圣母的圣堂，以祈求天主恩宠救助我奉行他的旨意。我还慷慨解囊，布施给贫苦的人。